刘向边定，刘向边定。齐国人有个叫冯轩的，穷得无法养活自己，托人请求孟尝君，想在他门下计时。孟尝君问客人有什么爱好，回答说客人没有什么爱好。又问客人有什么才能，回答说客人没有什么才能。孟尝君笑着接受了他，说好吧。孟尝君身边的人因为主人看不起他，就拿粗劣的食物给他吃。过了不久，冯轩靠着柱子弹他的剑，唱道：常见啊，我们回去吧，吃饭没有鱼。身边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。孟尝君说给他鱼吃，照门下一般门客的标准。过了不久，冯轩又弹他的剑，唱道：常见啊，我们回去吧，出门没有车。身边的人都笑话他，把这事告诉孟尝君。孟尝君说给他准备车马，照门下可以坐车的门客标准。于是冯轩坐上他的车，举起他的剑去拜访他的朋友，说孟尝君把我当门客对待了。此后不久，他又弹他的剑，唱道：常见啊，我们回去吧，没法养家。身边的人都厌恶他，认为他贪心不知足。孟尝君问冯先生有亲属吗，回答说有老母亲。孟尝君派人供给他吃的用的，不让他短缺。于是冯轩不再唱歌了。后来孟尝君张贴文告，询问门下的各位门客，谁熟悉会计事务，能替我到薛地去收债。冯轩签上名字说我能。孟尝君感到奇怪，说这是谁啊。身边的人说就是那个唱常见啊，我们回去吧的人。孟尝君笑着说这位门客果然有才能，我对不起他，还不曾接见过他。于是请冯轩来相见，道歉说我被事务搞得很疲倦，被忧虑弄得心烦意乱，而且生性懦弱愚笨，沉溺在国家大事之中，得罪了先生。先生不以此为羞辱，竟有意要替我到薛地去收债吗？冯轩说愿意去。于是准备车马，收拾行装，装载着债券契约就出发了。临别时问债收完了买些什么回来，孟尝君说看我家缺少什么东西。冯轩驱车到了薛地，让官吏召集那些应当还债的百姓都来核对债券。债券全部核对过之后，他站起来假托孟尝君的命令把债款赏赐给百姓，于是烧掉了那些债券，百姓高呼万岁。冯轩一路赶回齐国，清晨就来求见孟尝君。孟尝君对他回来的这么快感到奇怪，穿戴好衣帽接见他，说债都收完了吗？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冯轩说收完了。孟尝君问买了什么东西回来，冯轩说您说看我家缺少什么东西，我私下考虑您宫里堆积着珍宝，猎狗和骏马充满了外面的马厩，美女占满了堂下，您家缺少的只是义罢了，我私下自作主张为您买了义。孟尝君说买义是怎么回事，冯轩说现在您有小小的薛地，不把那里的百姓当作子女一样抚爱，却趁机用商贾的手段向他们取利，我私下假托您的命令把债款赏赐给百姓，于是烧掉了债券，百姓高呼万岁，这就是我用来为您买义的方式。孟尝君不高兴说好吧，先生算了吧。过了一年，齐王对孟尝君说我不敢把先王的臣子当作我的臣子。孟尝君只好到封地薛地去，还差100里没到，百姓就扶老携幼在路上迎接孟尝君。孟尝君回头对冯轩说先生为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了。冯轩说狡猾的兔子有三个洞穴，仅能避免死亡罢了，现在您只有一个洞穴，还不能高枕无忧，请让我为您再挖两个洞穴。孟尝君给了冯轩50辆车、500斤黄金，让他往西到梁国去游说。冯轩对梁惠王说齐国把大臣孟尝君放逐到各诸侯国去了，诸侯中先迎接他的就能国富兵强。于是梁王空出相位，把原来的丞相调任为上将军，派使者带着1000斤黄金、100辆车去聘请孟尝君。冯轩先赶车回来告诫孟尝君说1000斤黄金是很贵重的聘礼，100辆车是显赫的使者，齐国大概听说这事了。梁国的使者往返3次，孟尝君坚决推辞不去。齐王听说了这事，君臣都感到害怕，派太傅带着1000斤黄金、2辆彩车、1把佩剑 并写了一封信向孟尝君道歉说，我很不幸遭受了祖宗降下的灾祸，被阿谀奉承的臣子所迷惑，得罪了您，我是不值得您帮助的，希望您顾念先王的宗庙，暂且返回齐国统帅万民吧。冯轩告诫孟尝君说，希望您请求先王的祭器，在薛地建立宗庙。宗庙建成后，冯轩回来报告孟尝君说，三个洞穴已经建造好了，您暂且可以高枕无忧，享受安乐了。孟尝君担任齐国丞相几十年，没有遭受一点点灾祸，都是靠冯轩的计谋。